许世友的母亲呢、眼睛挺尖，他一看在逃难的人群外边来俩人，离远看就眼熟，等走到近前这才认出来，哎呦，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亲戚许存礼，后边跟着个狗腿子，狗头狗脑啊。这许存礼虽然是本家的叔叔，但是这个人非常不是东西，跟许世友家结下了梁子，见着面是势同水火，所以许母心里一翻个，他来干什么呢？肯定是不是好事。书中代言这许村里怎么摸到西山坳来了？有原因，上次他跟许世友闹翻了，他恨透了许世友，连夜搬了家到光山县投靠着李静娟，到那一看，嚯，有钱的土豪劣绅都在光山县，大伙见着面了，这叫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恨共产党，恨这些穷人，他们就诉开苦了，就盼着有朝一日，哎，打回家去，把自己的财产再重新夺回来。机会终于来了，现在他们待这地儿都属于蒋介石的管辖范围，现在提到蒋总司令，他们认为这是大救星啊，只有蒋总司令才能给他们做主。果不其然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动政变，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，宁愿杀错一千也不放掉一个，这蒋光头可够狠的，这些土豪劣绅小翅膀都支棱起来了，高喊蒋总司令万岁呀，你真是大恩人大救星啊，机会来了，该回家去反攻倒算。因此他们纷纷成立了还乡团，钱多的呢，这团人就多一些；钱少的呢，人就少一些。有的呢，干脆是自己回来，没有什么还乡团，也不过跟着咋咋呼呼而已。这许存礼也跟着回来了。首先，他要报复的就是许世友，他招进了一把人，先到许家坝找许世友，心说小兔崽子。前些时你看把你臭美的，那阵我就断言共产党长不了，怎么样，叫我严重了吧，你还他妈当了敢死队的队长，六亲不认，连我这个亲叔叔你都不认了，小子，我头一个拿你开刀，结果到了老许家扑了个空，空房子空院落，连一个带喘气的都没有，哦，逃难跑了。他经过多方打听，听说这许世友领着帮年轻人进了大荒山了，不甘心失败，还想卷土重来，说什么叫打游击，又他这心咯噔一下子。这许世友是他心头的一块病，只要许世友还有气儿，他就睡不安稳。因此他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李静轩，李静轩就问他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剪草除根呢、这许世友无论如何不能叫他活着，应当悬赏严拿，这样他也是我的仇人，也是您的仇人，这笔赏钱咱俩凑，您出150块，我出150块，悬赏300块，要许世友的脑袋，谁真要出卖了许世友，给他房子，给他土地，给他娶媳妇儿，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他们一面贴出布告，严拿许世友，悬出赏额。一方面呢，这许村里还不甘心，老许家一大家子，许世友进山打游击肯定不能带着家属啊， 老娘们不能参加的，我的那个嫂子还有那仨侄女跟他没在一起。哎呀，要是我这嫂子模样长得还真就不错，可惜呀、啊、生到他们那个人家，这要保养得好，再穿上两件好衣服，那人样子拿到城里也说得出去。再说了，老许家那仨闺女叫什么？大闺女叫春牙子，二姑呢叫蓝牙子，三姑呢叫驼牙子。对了，这仨丫头一个赛一个那么水灵，长得都随他娘。虽然小的才十二三岁，那个头穿的跟他娘一边高了。这四个女人老少搭配，怎么也得卖几百块大洋啊。我悬赏许世友那个赏钱里边还有我150块，这钱我不能白花呀。我把他们这几口人给卖了，我不得赚点钱吗？您听，这小子心够多黑呀。到现在他把亲情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，为达到这个目的，他把一个人贩子姓马，叫马大骗子，请到他家去了。这马大骗子干嘛呀？乘人之危，专门倒腾人，男的也倒腾，女的也倒腾。您说世界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啊。那您看电影、看电视剧、看小说，那个欧美列强也倒腾人，到非洲抓来很多农奴到各地去贩卖，而且在市场上还展览，看看身体如何，现场论价，他们好发横财，真是吃人不吐骨头。那在咱中国也不例外，就有那么帮人不务正业，专门倒腾人，倒腾女的让他嫁夫找主，他从中挣钱，倒腾男的也贩卖成奴隶。这帮人呢，早就该枪毙九回呀、啊！他们那心都黑透了。这马大骗子这一辈子没干别的，专倒腾人了。越是乱世，他越发财。许村里啊，把他给找到家了，当面把这事跟他提了。四个，一个母亲，仨女儿，我敢保证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这老的也不老。这四个人要落到你手，你一倒手，你肯定能挣一笔银子，你看怎么样？马大骗子晃了晃脑袋，这我得见货呀，我没看着，光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没底。你还没，我还能骗得了你吗？咱先得把价钱定好了，价钱定不好我没地方给你找去。那价钱定好了，你几天交货？三天，三天之内人货两清，你看怎么样？那你开个价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四个大活人你怎么的也给300块大洋。哎呀，太多太多，这哪有300块大洋，200就够巧的，不少一块我也不干，这是论物所值啊，到时候你就高兴了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最后两个人达成协议，300块大洋，这许村里就把嫂子跟仨侄女给卖了，定金他收下了，你得交货呀。他派手下人进山里打探消息，结果两三天过去了，一点信儿都没有，可把他急坏了。马大骗子就说，我再等你一天，你再不能交货，你把钱给我退回来，我不能在这坐吃山空，就等你这没准的信儿。行，因此许村里是亲自出马。后来他摸着个信儿，说这附近这些村村弯弯的人都在西山坳逃难呢，谁都不敢回家。他一想，是不是老许家的人也在西山坳？因此他带着个狗腿子亲自赶奔西山坳。要不怎么说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呢？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怎么那么巧，到了西山坳头一波人，他就发现了徐某。 徐母打着凉棚正注意盯着他，他一眼也看见嫂子了，他不由得是心花怒放啊，撩起长衣服来，噔噔噔紧走几步，不亲假亲是不近假近的，把大牙一呲，哎呀嫂子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，孩子呢？仨女儿春芽蓝芽驼芽躲到母亲的身后，这许村里一看一个也不少，哎呦更高兴了，他这甜言蜜语啊，嫂子该快把东西拿过来，先吃点东西吧，饿坏了吧，这哪是你们娘们待的地方，放着家不待跑到这儿干嘛呀，虽然说世道变了，可是事亲三分相啊，有兄弟我在的能叫你们吃苦吗，别看室友那孩子胡不愣腾的，我大人不见小人怪，我不能跟他计较，还得看在我哥的份上，是不是呢，哎嫂子先吃点东西，把衣服换一换，跟我回家吧，啊还得挑门过日子，在这风吹日晒能长久得了吗，徐母啊虽然说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是这些年来风风雨雨他也积攒了很多的经验，他深知这许村里绝没有安好心，看他那样假模假式肯定有勾勾心呢、啊、我要多加提防，徐母毕竟是经过风雨的人，心里那么想表面上不带出来，他也在演戏，哎呀他说老人说的太对了，事亲三分相啊，到了关键的时候就看出谁近谁远来了，是啊是啊，嫂子你明白这个理儿就行，他说我看这样吧，今天太突然了，我们吃点东西收拾收拾，明天我们娘儿几个就回家，别去了，现在我接你们就走得了，牛羊舍不得没关系，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赶着，不太急了，我们也梳洗打扮打扮，你看这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一进村多叫人家笑话，咱就说准了明儿个这时候你来接我们回家怎么样，这许村里呀、啊、一合计这老娘们他会有什么道道，他就骗我他能跑到哪去，孙悟空本事再大能出得了如来佛的手心儿吗，所以他就信以为真了，行嫂子咱一言为定啊，明儿个这时候我派人来接你，风风光光的咱回家，你有哪些困难尽管说，全包在兄弟我的份上了，这包是衣服，你跟孩子们换一换，这包是吃的啊，这地方乱哄哄的我不便久留，我先行一步了，许村里是高高兴兴呲着大牙领着人走了，徐母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直翻个儿，心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，他想把我们骗回去干嘛，是通过我抓许世友还是通过我干什么坏事儿？总之那个家存在着危险，我就明想回去，现在也不能回去。他走了之后乡亲们都围拢过来了，大部分是妇女啊，看到地上摆着俩花包，羡慕的帮着徐母把包打开，一手有几块布料，花的红的粉的，哎呦羡慕的不得了，哟你看这是细布的布料，这叫洋布，这要做上衣裳多风光啊，有的把那包打开一看，香喷喷的全是吃的，大肉烙饼，哎一个个馋的口水都出来了，真是事亲三分相啊，你看你家叔叔还惦记着你们娘姐，给送来大饼快吃吧，不吃就糟蹋了，徐母哪能吃得下去，但是孩子们还是要充饥的，不吃白不吃，他留下一部分自己吃，剩下就分给了乡亲， 乡亲一边吃着一边围着他，是说短论长，有的也不傻呀，就劝徐母，我说你家他叔没有啥勾勾心呢、啊、他怎么这么热心呢、啊、这么难找的地方都能把你们娘几个找着，想让你们回去不是什么好事吧，你可千万慎重啊。说这话的人还真就有点头脑，有的不以为然，还要那有啥呀，事亲三分相，在关键的时候就看出马高凳短来了，到现在可别装傻呀，多羡慕您呢，您能回得了家，我们有家都回不去，哎呀不回去才叫傻子呢，哎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徐母有自个儿的主意，他虽然没吃东西，搂着仨孩子，心里在盘算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找哪些明白人去请教请教。正在这时候，哎，又来俩人，一脚高一脚低，从远而近，一边走一边学嘛。徐母眼睛真尖，一眼看出来是娘家的大表姐，叫小芝，旁边跟着个丫头是他表姐的女儿，叫小梅。哎呦，娘家表姐怎么也来了，他就喊表姐表姐你怎么来了，他表姐一看是徐母，哎呦把大腿一拍，哎呦老天爷爷真不容易，可把你给找着了，孩子们都好吗？都好都好，快这儿来坐这儿来坐。他表姐坐下，捶了半天腿，喘了半天气，看了看花花绿绿的细布，再看了看吃喝，这咋回事？哎呀，刚才他叔许村里来了，把我们娘几个找着了，说劝我回家，他能照顾我们，这不他给送的东西。哎呦，许村里真把你们找着了啊！你可千万别回去哟、哦。我就是给你报信儿来的，我路过上圣桥的时候，我们本家的人把一个消息透露给我了，说是孩子他叔黑了心了，把你们娘四个卖给马大骗子了，说好几百块呢，他骗你回去想把你给卖了，可千万别上当啊。我得着信儿之后翻山越岭就找你们娘几个，就特为给你们送这个信儿，哎，老天睁眼，真找着你们了。徐母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哎呦，顿感是天旋地转，心里说：老天哪，老天哪，你到底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啊？把灾难全降临到善良人和穷苦人身上，这真是摁倒葫芦瓢又起，一宗不了又一宗，我该咋办我该咋办。他拉着表姐的手就问了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逃吧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既然知道是这么回事，跑的是越远越好。徐母边掉眼泪边说：表姐呀，你看一看这一架大山连着一架大山，这天地虽大，没有我们容身之所，我逃到哪儿是一站呢？我到了外边俩眼一抹黑，谁都不认识，冻也得冻死，饿也得饿死。是啊是啊，你说的千真万确，不过你也不能坐着叫人给卖了啊，是不是啊？能跑多远算多远呗，老天爷会保佑你的。这，哎，他表姐突然想起来，哎，我表妹啊，我给你提供个线索啊，你上上圣桥，听说这地方吗？好像听说过，别好像，你一定要去。上圣桥有个人呢，叫李百万，人们都管他叫李大人。这个人十分了得，也非常善良啊。穷苦人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找他，他好像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呐。你呀去投奔他去吧，你们孤儿寡母的，只要见着李大人，他怎么想方设法也得安顿你们。 你奔上圣桥去吧。谢谢表姐，这上圣桥咋个走法？奔南，看见呗，翻过前面这个大山，再走不远有个地方叫三道沟，离三道沟12里就是上圣桥，反正离这有几十里地，你们得辛苦一阵子。那行了，表姐，我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俺也得回去哟，我给你通风报信儿，要叫他们知道了也不能饶我。小梅子，快走。还是好心的人居多，那天下都是坏人，那不就乱了吗？地球也就不存在了。你看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能通风报信儿，这就是最善良的人。表姐领着小梅子走了不说，其他的乡亲一听，那就快走吧。乡亲们，我那牛，我的羊，到现在善财难舍，还顾着这些东西呢。只有人说话了，人是最主要的，你们先逃出虎口，牛羊就不必管了，反正有我们在这，要能回家的时候能赶着你的牛羊，我们尽量给赶着，不让你受到损失，乡亲们都会帮着照顾的，放心的走吧，快走吧，谢谢你们了。说着徐母带着3个女儿含着眼泪就离开了西山坳，赶奔上圣桥，走了一路哭了一路。女人家翻山越岭那么容易吗？哎，受尽了苦头啊，走出一天一夜来，好不容易走出大山，到了山沟里头了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，想打听打听都难呐。仨姑娘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娘啊，脚掌子上全是泡了，俺实在走不动了，饿死了，渴死了，娘啊，再歇一会儿吧。哎哎，娘也累了。他们看眼前一片树林，进了树林之后，娘儿四个坐下了，喘了半天气儿。他娘就说，孩子，咱们还得接茬往前走啊，不见那许村里收了人家的钱了，能善罢甘休吗？他们要在后头追咱们可就毁了。仨丫头一听也害了怕了，赶忙站起来接茬往前走，又走了有几里地，实在走不动了，看眼前有不大一个小村，春芽眼前一亮，娘啊，看着人家了。徐母一瞅，可不是吗，瞅见人家了，心里头多少安定一点。娘儿四个一商量，俩丫头说，娘啊，我们饿的受不了了，您等着，我们进村去讨饭。